第一第二十一章，这章圣经题目是谦顺圣洁何主用，谦顺圣洁何主用。这章圣经包括很多段，但是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谦卑顺服圣洁，才能够合乎主使用。主要用我们，我们要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主用。第一段就是讲到主骑驴驹，主骑驴进圣城。我们知道从二十一章开始，这是主耶稣的最后一周，平常叫做受难周，这一周是最后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。这一周以后耶稣就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最后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题目就是谦顺被主用，荣耀主名。谦顺被主用，荣耀主名。那是讲到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去牵一批驴来，这批驴是驴驹，主要用它，就是主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。这件事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也是预表基督第二次再来要成为一个谦卑和平的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件事必须要应验，就应验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话。所以我们请看一下这第一段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将近耶路撒冷，还没有到耶路撒冷，仅仅是到了伯法吉，在橄榄山那里。我们知道橄榄山和耶路撒冷是相对面，耶稣就要进耶路撒冷了，还没有进耶路撒冷，在橄榄山那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，打发两个门徒做什么呢？这两个门徒受差遣，两个门徒表示彼此同心合意。耶稣打发门徒出去工作都是两个两个，要同心一同来完成主的使命，两个两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同心合意。因为你出去工作就面对着许多的挑战，许多的仇敌两个人同心合意。所以这里耶稣也是打发两个门徒，叫他们去做什么？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让他们去牵小驴驹来，耶稣要骑上。所以这两个门徒实在是使命重大，所要牵的这匹驴是主所指定的，所命定的，不是随便牵来的。你看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。耶稣指定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，犹太驴驹很多，可能千千万万的驴，主今天选上了的是对面村子里的那一个驴。他说你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你到了那里，一到对面村，因为犹太本来这个地方就不大，对面的村子也很明显的就是对面的村子。到了那里以后呢，你就会看见有一批驴拴在那里，有一批驴底下呢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这是很稀奇的。但是一般都是这样，小驴驹总是跟着母亲，就是说一匹母驴、一匹大驴和一匹小驴都在那里，是拴在那里，表示等待着让主所用，拴在那里。这是一匹什么？一匹驴。底下呢还有驴驹，就是说这个母驴在哪里，这个驴驹也在哪里。你看看，我们平常也看过，是不是？这个母驴如果嫁人的话，小驴就跟着，紧紧跟着。小驴在哪里，母驴也在哪里，为了保护它，因为是很小嘛，还没有受过训练，所以跟着它。所以这里呢，其实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没有这样提，就是提一匹驴，而且特别提到是驴驹。但是呢，马太福音讲的详细，是两匹，一匹是那个大的母驴，一匹呢是驴驹。这个在英文呢，这两个字都不同，很清楚，不是两个小驴，是一个大驴一个小驴同在一处。耶稣说你们去了以后，不但看见，下面呢你们要解开，要牵到我这里来，目的是把它牵给主耶稣，牵到主这里来。那你怎么牵来呢？你要先把它解开，解开 是什么意思？神所拣选的人，你也有各样的捆绑，各样的捆绑。有的是家庭，有的是心灵里面，有的是环境，有的是工作，各样的捆绑，你要把它解开。这个解开是主吩咐门徒这样做的，所以主给他们有能力、有权柄，可以把它解开。解开以后呢，你要把它牵到我这里来。主没有叫我们牵一个邻居归自己，主没有让你牵个邻居让他一天跟着你，乃是把它牵到我这里来，牵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应该像这两个门徒一样，把人领来归向主，叫他们能够做主的那一个驴驹，被主耶稣所使用，被主耶稣所提上。这个是做两个门徒应该是这样达到这么一个目的。那我们也不过是两个门徒，主让你去你就要去，而且主说往对面的村子里去。我们受差遣都要清楚主告诉你什么方向，主没有说后面你不要往后面走，主也没说左面，也没说右面，主说对面，那你就往对面去，对面的村子去了就看见，看见你就牵来。下面第三节，若有人对你们说，说什么？那一定有人家，人家这个驴也得有主人呢、啊。主人一定说了，你们怎么牵我们家的驴呀、啊？这个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人不能随便牵着驴呀、啊。在耶稣呢，知道他们会有顾虑，也知道会有这样的难处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就说，你们就奉我的名说。虽然可能人家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为什么把我家的人懒得给带走了？你们就说一句话，主要用他，就说这句话，几个字啊？就四个字，你看多简单。那意思说，今天不是我要他，不是我要把他带来，乃是这位荣耀的基督，这位就要上十字架的，将来是一个荣耀的王，他要用他，主要用他。底下耶稣说什么？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，不会有拦阻，不会有拦阻。这真是很奇妙的。你今天奉主的名所做的工作，环境印证了。你只要说主让你说的话，四个字，主要用它。所以神要拣选一批邻居，完全要被他所用。这个是指着当时主耶稣第一次啊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要进耶路撒冷说必须骑着一批驴。现在你我是迎接主第二次再来，主真是快来了，不再单言，主就要来了。也需要有人那个被主所用，这匹驴其实算什么，也值不了太多的钱吧。可能犹太各家各户千千万万家都有驴驹，但是这一批驴能够被主骑上，我想这个驴啊是在很荣幸的，你说是不是？那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，怎么那么巧就牵他去了？所以那个人就立时说去吧，就让你牵来。底下告诉我们啊，这匹驴能够让耶稣骑上，门徒把他牵来，而且是什么应验经上的话，成就神的旨意，就这么重要。所以下面说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。先知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在哪里啊？在撒迦利亚书，最近我们读的九章九节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呐、啊，你的王要到这里来。所以说这个小驴驹要给谁骑呀、啊？有的人还不愿意，还委屈，还不高兴，还不甘心乐意。你要知道你这个能够被骑牵来要给谁骑上，那一个什么，你的王要到你这里来。其实原文那里说是谦谦和和的，又恭敬又谦卑，又谦谦和和的那个什么，这个王要骑着驴驹来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驴驹子。大家看见没有？骑着驴就是驴驹子。虽然门徒牵来的时候，你看因为身体很结构，把母驴和小驴都牵来，因为小驴在哪里，母驴一定跟着，那这个大的也要跟着小的，他不放心呐、啊，他要跟着，那母驴也要来，小驴也要来。其实耶稣骑的是什么？是驴驹子。那表明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做这个驴驹子，驴驹子就是小啊，小是不是？小驴驹，天真烂漫，谦卑顺服，完全没有自己，是啊。所以今天主所要的，我们也可以多思考一下，到底主所要的是什么样的？不是了不起的，不一定有多大的学问，啊，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才干，要点是谦卑、顺服，默默跟。 头，那个肯顺服，那个被牵来，就这些条件，意念经常的话，成就神的旨意。第六点，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。其实作为门徒来讲，你也要这么顺服。主这么说，你们怀疑为什么到对面村呢？对面村还没有几家呢，主让你去，你就要去，就这样顺服。那门徒去了就照着这样行，意思说对面就有一个驴驹，人家问你就这么回答，那个人家主人就让你前来。所以到第六节为止，告诉我们这两个门徒啊，这两个门徒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啊，就是受差去牵了这个驴驹来，去牵来了，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做这两个门徒，也要像这个小驴驹一样，这样的谦卑顺服，不讲理由，不讲条件，甘心乐意，成就神的计划，成就神的旨意，应验经上的话，使神的话都应验，而且知道这件事很要紧，是什么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，就这么一次的机会。那底下我们再看第七点，第七节以后什么意思？第七节到十一节，接下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接着看啊。第七节，牵着驴和驴驹来，门徒们做的是什么？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。那就是说，这些个门徒，就是除了这两个门徒和所有的门徒，他们都是怎么样？他们来尊荣这位王，把自己的衣服都是代表自己的尊荣。衣服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的行为代表衣服，没有一个人不穿衣服，都要体面一点。我们自己的尊荣，把自己的长袍啊，自己的衣服啊，都什么都搭在这个驴驹的上面，让耶稣来骑。那就是说，这种尊荣主耶稣，因为知道这一个要骑上这个驴驹的，这个是谁？是耶稣。他们对耶稣的这种尊敬，那把自己的荣耀都不要了，衣服都脱掉了，也要来搭在上面。底下说，耶稣就骑上。耶稣怎么能够骑上这个小驴驹？要小，要谦卑，要顺服啊！要整个趴在地上，完全没有自己，完全降服啊！不能够老旧人这么大，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主见、自己的打算、自己的一切想法太多，可能耶稣就把你骑不上，骑不上。我也看见过那小驴也有撂蹶子的时候，跑来跑去，倔强。你是个野驴，大概耶稣就骑不上。就是要谦卑顺服，我们太多自己的意思，就表示不够谦卑，不够顺服；太多自己的打算，你也是不够谦卑，也是不够顺服。所以谦顺的小驴驹，耶稣就骑上，没有什么理由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不会去问的。只要是耶稣的意思，那我太美了，我太幸福了，我太不配了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小驴驹被骑上，就是感恩不配。感恩不配，谦卑顺服啊，默默跟随。底下就看见了，众人多半把衣服都铺在路上，不但是铺在这个小驴的身上，而且铺在路上，还把枝子砍下来都铺在路上，表示是尊荣迎接一个最尊贵的一位王。你那个迎接贵宾，我们看见过一个国家迎接贵宾的时候，那都是多么的什么呀，多么的尊荣，最高的礼遇来对待，是不是啊？一般都是红地毯呢、啊，从飞机场一直要铺下来。可是在当时来讲，铺什么呀？枝子，许多的枝子，还有衣服，软绵绵的啊，很厚的一层，表示啊对主的欢迎。我们是不是这么欢迎主？还是一点都不欢迎，不高兴？欢迎。所以当耶稣把这个驴驹骑上的时候，下面第九节以后，我们看见什么光景？主得到了大大的荣耀，前行后随的众人就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何塞纳什么意思？大家一起念一下，小字。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，在此是什么？称颂，称颂的话，称颂神。何塞纳什么呀？归于大卫的子孙。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是那要来的王。在马可福音那里说，要称颂那要来的大卫的国。我们有没有看见许多人在问这是谁？现在很多人不要主，也不问主，虽然是
世上的人都不认识主，有谁来问主？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小驴去背主骑着。那么两人都在问这是谁？
如果我们的主，我们这位王真的把我们骑上的话，那在你身上看见满有见证，那人家就会问了，是谁呀？是谁？不要让我们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工作，人家都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在你身上看不见基督的那个荣耀，他的名字不能彰显，人家就会问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说明大家都愿意知道，因为太奇妙了，何曾都惊动，他在哪里哪里惊动，那说明你这个小驴驹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荣耀，神的见证，耶稣的名能够彰显，人家看见你就真是个基督徒。所以下面众人就说了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，那要认识神，认识我们的主，他在世上他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，也表明这位耶稣荣耀的王他是先受苦，先知都是先受苦以后得到更大的荣耀。那这就是第一小段，我们要牢牢记住啊，主要用他。那就是说今天你能不能被主所用，你我们能不能被主所用？我们要被主所用嘛，什么条件？那甘心乐意啊，被主骑上啊，也是甘心乐意要撇下自己所爱的。那最终我们看这个，你就要什么离开你的母亲，是不是？那你要甘心乐意给主用，那你要谦卑要顺服，要有受苦的心智，主在哪里我在哪里，一句话完全降服，完全死透，这样的小驴驹的那个真正给主用，主得到完全的荣耀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二段，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洁净圣殿，成祷告的殿。殿是什么意思？殿代表教会，殿代表你我，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，主住在我们里面。保罗也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整个的人就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，我们也爱护自己的身体，不要毁坏。有人吸烟，有人喝酒，这都是毁坏自己，犯罪行淫更是毁坏自己的身体啊和灵魂啊。所以这个殿就代表我们，我们看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主要的一件是什么？洁净圣殿，圣殿给主所用，必须要得到洁净啊。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就告诉我们要圣洁，第一是要谦卑顺服，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殿就是我们，主让我们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以赛亚书56章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56章第7节为万民祷告啊。那你这个殿充满了神的荣耀，主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大事，成就奇事，是普天下的人都蒙恩，四面八方的都蒙恩。但是这个殿不能成为什么呀？不能成为贼窝。所以贼窝的殿要成为真正的殿，需要主来洁净，主自己洁净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。其实这是耶稣第二次进圣殿来洁净圣殿。在约翰福音2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开头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曾经洁净圣殿，洁净了圣殿，现在圣殿又污秽了，又污秽了。所以我们的殿要经常的洁净，要常常的洁净，只有主才能够洁净。为什么？主看到我们里面，这里面有什么？这里面有兑换银钱的桌子，一天的做买卖，所以心里就是想挣钞票，钞票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卖鸽子人的凳子。我们知道这也有一个历史背景，这就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守节献祭的地方，以色列从各个地方从他们的家乡来到这里，他们有的不能够牵牛牵羊来，他们离得很远，或者在北部加利利，或者在别的地方住。那他们来献祭怎么样？他们就带着银钱来，带着银钱来呢，他们来到这里叫兑换，就要买牛买羊买鸽子买羊啊，所以呢他们才能够去献祭。结果呢这件事是该做的，可是你不能把圣殿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，那因此就赚钱了，里面都是买卖的声音啊，兑换银钱的声音。所以耶稣就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用绳子编成个鞭子把他们都赶走，牛羊鸽子都赶走，卖鸽子之人的凳耶稣把他都推倒。下面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请大家一起读第13节，
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所以耶稣要发怒，耶稣要洁净，耶稣要斥责我的殿。所以耶稣把我们当作他的殿，所以我们这个殿当何等圣洁，一定要圣洁。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们到底能不能见神？主能不能在你这个殿里住一些？主能不能住？如果里头乱七八糟，都是误会，这个主真是不能住，成为贼窝了，里面是贼。那贼就是贪心，像犹大一样，天天跟耶稣，天天听耶稣的道，实际犹大是个贼。圣经明明说犹大就是个贼。那所以主不能在你里面，你也不能做祷告。所以我们做祷告不是这么简单，一个祷告的人一定要完全圣洁啊，圣洁。所以底下呢，我们看耶稣同时在殿里的还医治一些病人，有瞎子，有瘸子，这也是看见当时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也代表灵里的光景，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光景。瞎子瘸子，这些个瞎子瘸子，他们知道到耶稣跟前，所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所以困苦人来到主面前，到殿里来，而实际呢，那些个文士、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他真的是又瞎又瘸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瞎子代表看不见，瘸子不会行走，主的道知而不能行啊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知道，不能行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瞎子，是瘸子，是吧？瞎子，我们对主的道到现在不懂，对神的旨意不明白，是糊涂人，那你就是瞎子了，就是瞎子。瘸子，主的话都懂知道而行不出来，是个愚昧人。那瘸子的腿空生无用，箴言二十六章告诉我们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箴言在你口里不少，但是个愚昧人，知而不行，知而不能行，也不肯行。所以要到耶稣跟前，你看见没？这几个字，他们到耶稣跟前，主就把他们治好了。但是底下你看，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他们会不高兴起来的，不高兴。又看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会与耶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最爱小孩子，小孩子最天真。刚才大家呼喊啊，在称颂主，现在在店里也有小孩子在这里歌唱神，在喊着说：“何塞纳会与大卫的子孙。”其实我们应该快乐。教会里面如果有很多很多小孩子，这个是最美的了啊！这个教会是活泼的，是有生气的。但是呢，你看看下面啊，祭司长、文士这些个老资格啊，这些个属灵人啊，这些个外面这些以为自己很属灵的这些人怎么样？看见光景就恼怒，不高兴，不高兴啊！在马可福音那里还讲到什么呢？他们听见耶稣啊，在这里治了他们的病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不但不高兴生气，而且想法子要把耶稣除灭。他们听见了小孩子的喊声，他们就不高兴。我们会不会这样？我们可以想一下，为什么不高兴？为什么恼怒？这恼怒从哪里来的？你们自己不赞美，还不喜欢人家赞美，说明他们里面有什么？有记恨，嫉妒耶稣，怎么都跟着他走，怎么那么称赞他呀？嫉妒，生气，没有人称赞你，你就不高兴，是不是？不高兴，恼怒，记恨啊！就对他说，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没有？意思说他们乱喊乱叫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们看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。”你看耶稣每一次回答这些个弟子的，耶稣都用经上的话。经上怎么说？大家念啊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你祭司长文士圣经很熟的，好像没有念过，知道像没有知道，所以耶稣就把经上的话说出来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。所以教会里没有婴孩和吃奶的，这个赞美都不完全，不完全。主喜爱一切小孩，
主愿意为他们祝福，因为他们最天真、最无暇、最浪漫、最诚实，是不是啊？最诚实、最坦荡、最没有假伪善，心里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高兴就唱，他不管你环境，你不让他唱，他要唱。赞美神，婴孩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，没有念过吗？在路加福音还有这么一句话，法利赛人啊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听见以后，他们就责备，叫耶稣啊来责备门徒，因为门徒也在歌唱，不是前面不是说嘛，大家都在称颂主。法利赛听见不高兴，叫耶稣说：“你责备你的门徒吧。”主怎么说？主说：“他们若不开口。”就包括了耶稣的门徒和包括了一切的小孩子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路加福音19:39-40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他们啊，若是不说闭口的话，若是闭口不说的话，这些个石头也要呼叫起来，石头都要赞美神了。那就说没有一个人不赞美神，再不呼叫石头都要赞美，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还不如石头，是不是啊？石头刚硬吧，石头都会赞美神，但是你们这些祭司长文士不高兴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圣经一直查到快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对耶稣是更加的恼怒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要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从此他们就要除灭耶稣，就在这段里提到，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他们就要除灭，想法子要把耶稣除灭。所以我们看这一件事情，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一件快乐的事，歌唱赞美神，但是有些人就不高兴，那就告诉我们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要除掉圣殿里的什么？我们里面常常是不是也有一些个伪善的法利赛人在里面？法利赛人提起他们就是假冒伪善，表面敬拜神，你看也在圣殿里，其实里面又不高兴，又嫉妒，又好生气，又恼怒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洁净圣殿表示什么？我们里面第一有没有贪财啊？这个一天的做生意，这里面这就是要洁净的东西啊。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啊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有没有？这要除掉。还要除掉什么？这店里还有什么？有祭司长，有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，这个也要除灭。这里面包括什么意思？伪善、恼怒、骄傲、嫉妒、自尊啊，不佩服耶稣，藐视人啊，不会赞美神。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除掉，让我们这个殿才真的圣殿。耶稣的话就是除灭这些个圣殿的不洁，使得文士法利赛人啊彻底的把他们里面的东西都给他们揭露出来啊。所以这些个不会赞美神。我们在圣殿里面最要紧的是祷告赞美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圣殿里做什么？第一告诉你要成为祷告的殿，是吧？还有告诉我们什么？能够在圣殿里得到医治，是吧？你来跟着主，到主跟前来，你能够得到医治。你还有什么？赞美、歌唱，这是在圣殿里做的，而不应该责备人、藐视人、嫉妒人，又是骄傲，又是记恨，又要除灭主。你这些东西你自己不蒙恩，也影响别人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圣殿就是我们自己，求主使我们的里面的殿那个真正的能够得到洁净，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蒙恩。这是第二段，我们接着看18-22，这是很短一段。这段讲到什么？这段呢讲到一个无花果树被咒诅啊，被咒诅，那就因为它没有果子。那这里有一个预表，耶稣所说的每一次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。为什么这棵无花果树被咒诅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因为早晨回城的时候，耶稣饿了，饿了人呢就在这旁边呢看看无花果有没有果子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树上找不着什么，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。所以耶稣说，对这个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耶稣咒诅了这棵树。耶稣咒诅这棵树，并不是仅仅的为了哦，你没有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咒诅你。这里有一个意思在里面。是指着什么讲的？是指着犹太人，还是指着犹太人？神的选民，主在他们身的盼望，他们就是无花果树，应该结果子，应该有果子，不能只有叶子，也代表我们每个人灵里的光景。实际就是犹太人，他 他们非要主，所以主拿这个比喻以色列，以色列挖果就以色列的象征，你不能结果子，你只有叶子，外面很好看，有些人呢外面好看极了啊，外面挺像个样子，外表的敬虔而没有真正的内心的敬虔，这就是犹太人的光景。他们不要主嘛，他们不与主联合，所以不结果子，所以耶稣咒诅这棵树，我们都看见了就稀奇，无花树无花果树啊，怎么样立刻就枯干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下面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，耶稣针对这，因为门徒稀奇，耶稣就讲了信心祷告的一个果效，所以耶稣接下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啊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。下面一句请大家一起念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，这就是第三个教训。那第三个教训告诉我们，一个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要结果子，是不是？第二个是什么，你没有果子，你只有叶子，那么你就要被咒诅，就是说永远不会再结果子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。当然主不是说轻易咒诅我们，那这个预表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大家知道，指着谁说的？以色列，以色列不蒙恩就在这里，主的救恩先临到他们，他们不结果子，不跟主联合，拒绝主，不要主，所以遭到这样被咒诅的一个结局。犹太人真的被咒诅，后来被抛散啊，到万国去漂流。还一个意思是什么，信心祷告必见果效，是耶稣做这个比喻，是吧？你的信心如果你不疑惑，不但说像无花果这件事情，耶稣一说马上就永远不结果子了，连根都枯干，更要紧的说你信心的求就必得着啊。我们知道在这里啊，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回答的更好更清楚啊。我们大家看一下十一章的二十四节，我们看耶稣怎么说的。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我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啊。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找到一起念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说，只要信是已经得着，就可以得着，就是你相信你已经得到了，你就得着。所以不是说我们祷告祷告像哈娜一样，哈娜还没有怀孕呢，她在圣殿里祷告祷告，她怎么样就不再愁容了，祷告祷告她就回去吃饭了，她相信她已经得到，信得着就是得着，只要信是已经得着。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还加上两个字已经，你信你是已经得着了，你就必得着。这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一生的道路，我们的祷告都是什么，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，大家记住，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什么，凭眼见乃是凭信心，祷告更是这样，我们求已经得了，信是得着的，你就得着了，所以要信，不信祷告了半天，你喊了半天，你大叫半天也没有用，是吧？这个山都能挪开，这山代表什么？魔鬼撒旦的拦阻，许多人不能蒙恩，我们心灵的拦阻，我们里面的软弱，我们的破口就是大山，你要对着山说挪开它，投在海里就必成就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的祷告啊，让我们结果子，让我们不要只有叶子，外面好看，外面敬虔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一小段，底下我们再看第四段，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，权柄啊，就是说辩驳耶稣的权柄，就是权柄来自天上，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主耶稣，这个权柄来哪里？是来自天上啊！我们看一下，所以耶稣走到哪里，这些的祭司长文士他们走到哪里就是找毛病，走到哪里就是来质问耶稣。但是你看耶稣蛮有智慧啊，耶稣怎么回答我们要学一学，你看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进了殿，这是耶稣又一次进殿了，是不是？前面我们看耶稣进殿，后来不是耶稣在晚上回去住宿，到伯大尼去住宿，现在早上起来耶稣又进殿，正叫
教训人的时候，耶稣每次都是这样。今天做什么？教训人，把主的道带给人。这又告诉我们，这个圣殿多么要紧。这一个教会，人家来到你这里，你要用主的话来教训人。主耶稣进圣殿是什么？教训人。这个殿是个祷告的殿，这个殿也要教训人，叫人能够听到主的道，能够受到教训。底下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又来了，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这些事就指着以上的事情。耶稣行神迹奇事啊，耶稣可以叫无花果树可以枯干，连根都干啊。耶稣呢又是叫什么呀？叫圣殿啊，这个洁净圣殿。所以祭司长为什么问这句话？不佩服，对耶稣不佩服。你仗什么权柄啊？你做这些事，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下面耶稣反问他们。你看耶稣没有说啊我是怎么怎么样，耶稣没有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如果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所以从下面耶稣问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出耶稣多么谦卑。耶稣没有说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我当然有权柄。耶稣引出了一个例子是什么？施洗约翰。那意思说施洗约翰尚且有权柄，更何况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也是非常尊重施洗约翰，也是经常为施洗约翰做见证，做见证。其实耶稣远远超过施洗约翰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施洗约翰都在高举耶稣，但耶稣这里提出了一件事，问的什么？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就是叫人悔改的洗礼，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那这个是好像给他们出了一个考题。约翰的洗礼，人人都佩服约翰，百姓很尊重约翰的，那以约翰为先知，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了：约翰的洗礼哪里来的？反正不是天上来，就是人间来的呢。耶稣问他们，他们彼此就商量了。你看看，当时都回答不出来，回答不出来的原因，他们里面有顾虑。你看怎么他们说什么？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了，这样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你连约翰都不信，当然对主更不信了。啊、他们不敢讲啊，但如果说人间来的，又怕百姓。你看、啊、这么怕那么怕，对吧、啊？怕百姓，为什么？因为百姓都以约翰为先知。所以结果说什么？回答耶稣说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你说这是回答呢？是不敢回答。所以问了半天，耶稣结果被耶稣驳倒，就是什么当面受蒙羞，被耶稣驳倒、啊、所以你不懂，你就说你不懂。啊、你真的不懂吗？其实他们知道，知道呢，确实不敢讲，因为有顾虑，害怕，又怕这么的，又怕那么的，是吧？耶稣的权柄当然是来自天上，他们不信，不信也不佩服，也不接受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。”那现在我们大家自己回答：耶稣权柄来自哪里啊？大家说来自哪里啊？啊，当然是天上的。施洗约翰的权柄尚且是来自天上，连什么呀？连对这个祭司长们是也得承认，只不过他们不敢回答，就是当然来自天上，来自天上又不相信，所以法利赛人祭司长就是不信拜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，让我们相信权柄来自天上，主有权柄啊，主仗着神，仗着神的权柄。那怎么来自天上？我想我们要查考一处圣经，非常要紧。主的权柄怎么来的？请大家看路加福音21章。当然了，我们都说哦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当然有权柄。施洗约翰是受神差遣做耶稣的开路先锋，当然有权柄。但你要知道这根源在哪里？耶稣为什么有权柄？耶稣是上帝儿子不错，但是他来到人间，他道成肉身，他作为一个人，他是怎样的与神联合？权柄是来自哪里？既然来自天上，你看看耶稣是怎么样态度。37到38两节，约翰福音21章37到38，请大家一起读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，要听他讲道。耶稣讲道大有能力，大有权柄啊！圣经各处多处告诉我们，蛮有能力，蛮有圣灵的能力。为什么有能力？因为耶稣每夜都出城，干什么去？在橄榄
山那里住宿。当然耶稣是要休息，但是最主要的那里僻静，那里占有祷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克西马尼园是耶稣经常带着门徒去的地方，经常去，每夜他都出城在那里祷告神，与神亲近，占有的祷告，付代价的祷告。所以耶稣一早起来回到圣殿教训人，他蛮有权柄，蛮有能力，神迹奇事都是随着。这就是说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常常退到山上，耶稣常常退到旷野，到山上去祷告啊。科西马尼园这个也是一个山，就是橄榄山。科西马尼园就是在橄榄山上啊，大有祷告。耶稣在橄榄山上，橄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有祷告的意思。橄榄，橄榄树结果子，结了果子大有。所以我们每天应该怎么祷告？每天我们要抓住主的允许来占有祷告。所以这个能力权柄的由来就告诉我们，这一点法利赛人永远不会明白，他们瞧不起耶稣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从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应该知道主仗着什么权柄。主每天都是如此，每夜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祷告亲近主，不要躺下就睡觉，没有祷告两句就安稳，赶紧睡觉。睡觉休息固然要紧，但是我们亲近主更要紧。你多亲近主，你也能够什么呀，能够有能力，能够解疲乏。当然我们不是强调提倡大家都不要睡觉，但是你要祷告，你要亲近主，求主带领我们啊，能够上橄榄山，像我们的主一样。好，我们看第五段28到32，这段更短了，这么短一段什么意思？听信蒙恩，28到32，听信蒙恩。我们这个耶稣做的比喻不一定大儿子都不好，这一段比喻里面告诉我们哪个儿子好，大儿子跟小儿子哪个儿子好？大儿子好，是不是？浪子的比喻里小儿子好，小儿子肯痛悔，是不是？小儿子真正归回了，浪子回家，所以蒙恩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讲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两个儿子，他对大儿子说，第一句话告诉你，先对大儿子说话，说什么？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，这就是我们的神呐、啊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子，是吧？他要求我们什么？到葡萄园里做工。前面我们前一章圣经看到耶稣所举的比喻里面，到葡萄园做工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有份，蒙恩。其实并不是你要做什么，但是你要听命，考验你听命。要听和信、啊、结果怎么样？你看29节，他回答说我不去，不高兴，别人去，但是以后呢自己懊悔就去了。最重要的两个字，懊悔。开头我不去，我们看老旧人很大，主让你去我不去，有人让你劝你信耶稣我不信，我不去。但后来他懊悔，他去了。这是一个大儿子。底下这个父亲呢又对小儿子说了，也是这样说。他回答说什么？父啊，我去，多好听啊！第一个说我不去，后来懊悔。第二个儿子说什么？父啊，我去，还喊了一声爸爸，还真又甜又美，回答的很好，表示的很好。但是呢，他却不去，根本没去。所以你们想，耶稣就问了：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这算一个重点，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，信和听，要听和信。啊、所以他们就说那大儿子当来了大儿子嘛，大儿子虽然当时刚硬啊不去，但后来他懊悔啊，所以是大儿子。所以底下耶稣讲什么？所以耶稣每一个比喻都有目的，这里又是针对谁？针对这些个法利赛人，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表面跟主，表面说的很好，结果呢就是不听，不肯进葡萄园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。这个你们就指着犹太人，就是指这些刚硬的法利赛人，你们却不信。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税吏和娼妓表示什么？罪人。但后来懊悔，罪人，人看不起的人。税吏也是被藐视的人，娼妓更是人看着为不耻，是罪人，是不是？结果怎么样？反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 是耶稣讲的多清楚，你们不信你就不蒙恩，你就不能蒙恩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先进神国是谁啊？反倒是税吏和娼妓。税吏和娼妓可以代表外邦人，我们外邦人都是不配蒙恩的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承认自己是罪，懊悔就蒙恩。所以前面说听，后面说信，就告诉你听信就是在葡萄园里做工。什么叫做在葡萄园里做工？听而信，你进去了，你懊悔了。所以能听信的人是因为肯懊悔，我们本来都是刚硬的，肯懊悔就蒙恩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啊39节，耶稣曾经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。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？葡萄园里让你怎么付代价呀？让你在他恩典中有份，你只要听和信肯进去。葡萄园的工作就是代表进神的国，在神的国里有份啊。所以这小段很短，但是也给我们很好的教训。求主给我们平常也是这样，让我们要常常懊悔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有悖逆，主让我们去的我们不愿意去，老旧人的意思，主让你祷告你不跟祷告，主让你行善你不肯行善，主让你爱人你不肯爱人，一句话不肯遵他的命。但是求主给我们懊悔，一个人懊悔就蒙恩。那大卫犯这么大的罪他肯懊悔，扫罗呢从来不懊悔，从来没有真的懊悔过，蒙恩嘛，所以不蒙恩。好，底下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是33节到46节，最后一段就是凶恶的缘故的比喻。葡萄园的工作他没有别的工作，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要得着以色列，要得着教会，都是代表葡萄园。而且整个的葡萄园的工作是神亲自付代价的。你看这里这个主人怎么样，这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是神亲自栽种的，栽的。第二点，圈上了篱笆，神亲自的护卫。第三点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神亲自付代价让你们有所享受，是吧？挖了一个酒池。第四点，盖了一座楼，是你盖的，是我会盖的，也是神亲自付代价让我们在那里能够在葡萄园里做工，就是为全群警醒。有楼就是守望楼，为什么盖楼啊？也是为了护卫整个的园子不被仇敌侵扰。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葡萄园，又安全又蒙保护，又能够结果子，还能够榨酒。有个压酒池就是让你结果子，为什么有个压酒池？就表明神对葡萄园有一个要求，有一个希望，他希望我们结果子，让我们能够做出甜美的酒，让神和人有所享受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其实都是他付代价，只不过让你什么呀？让你到的时候交果子，你殷勤努力，到时候交果子。底下我们看，这个家主呢就往国外去了，国外去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等候你要交果子，到的时候又来收果子。所以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，但是我们要常常交果子，你要有果子所交，你不能够果子没有，什么果子都交不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下面，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现在就是收果子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，现在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透了，我们应该交果子。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看这个园户，园户就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，你当然也可以代表我们，但耶稣这里指的就是以色列。神一切的盼望都在以色列，神在他身上付了代价啊。结果怎么样？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还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你看看，忘恩负义，辜负，是啊，这个主人的恩，而且可以说是白占地图，徒受神恩，给一个葡萄园什么都交不出来，而且还要打，又打又杀，又拿石头打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历史历代以色列，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大小先知书也看到的，他们是怎么样迫害神，什么呀？神所派来的先知一个一个抵挡迫害反对，有的把他杀掉啊，他们都是这样的态度。底下主人呢又打发别的仆人来，比先前的更多。你看看一代一代的，每个世代都有很多很多的仆人。那缘故呢还是照样带他们，最后后来了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来。这个儿子是谁？大家说 就是主耶稣来了，意思说他必定会尊敬我的儿子啊。主耶稣亲自的受差遣来了，但怎么样不料然后看见儿子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。所以这就是祭司长为什么把耶稣杀了，嫉妒，嫉妒，是为要抢占啊，抢占产业啊。结果他们就拿住他推出园外，耶稣什么为我们死在耶路撒冷城门外啊，死在哥哥他杀了他。这就是这个缘故，这样的忘恩负义，这样的恩将仇报，这样的辜负神的恩典。所以像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缘故呢？那耶稣问他们了，他们就是做了这些门徒的回答，要下毒手出面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租给什么呀，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叫果子的缘故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读这段主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蒙了恩典，主在我们身上栽培造就各个方面，主保护我们，主护卫我们，主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按时候交果子，叫按时候交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能够交得出来。那这个是指着谁说呢？前面的缘故是叫做凶恶的缘故，代表犹太人，你不肯交果子，那么神把你出面，好像橄榄树的枝子给你砍下来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是不配的，如同野橄榄一样被接上，另租给按时候结果子的缘故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耶稣说经常说写着说，将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你们没有念过这经吗？所以耶稣每次都是引用经上的话啊，这一段很清楚，诗篇118篇讲到的啊，主就是这块石头，是匠人所弃的，就是被以色列所弃绝，但是呢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建立了新约的教会，成了教会的根基，房角石，这是最要紧的一块石头，这是主做的，看我们看为稀奇啊。所以你弃绝也不要紧，但是主呢，主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就犹太人自己不蒙恩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所以我们要做能结果子的百姓，我们既然是外邦人不配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辜负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神把传福音的大使命给了外邦人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，就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要给什么，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那我们要能结果子，我们不要弃绝主。底下讲到神的审判，谁掉在这石头上，这石头就是主耶稣，这石头也代表主的道，你掉在这个石头上，你弃绝主，你不要主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要受罚，你必要跌碎，像老扫罗一样，老扫罗就不听，撒母耳的话也不听，让撒母耳考验他，试验他，让他消灭灭绝亚玛利人，他才没有呢，偷偷的联系连爱上好的牛羊，把牙甲都留下，所以老扫罗就不听话，结果呢跌碎。底下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？第一句话是谁掉在谁石头上？你不听主的话呢，你就等于掉在这个石头上啊！你违背神的命令，你没有好的结果，你就被跌碎。那么第二句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末日要受到审判，这个石头有一天要掉在谁的身上，你不但今生你受审判，将来主还要审判你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也讲到，我所讲的道你们今天不听，你弃绝我，将来有一天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们，就这块石头，那么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它砸得稀烂，你彻底被弃绝，你真的一直不肯悔改的话，那当然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，老扫罗就是其中一个，是不是？他一直弃绝主，最后呢还要召回啊，结果呢被神废弃，结果把他砸得稀烂，恶魔降临，不是砸得稀烂吗？最后啊扑倒在基利波山。所以我们看这祭司长文士也知道耶稣做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讲，我们看45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听见这比喻，就看出他们指着他们说的，指着耶稣，指着他们说的，你知道你听出了你在悔改还是不悔改？底下一句你看怎么样，他们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，你不听有人听，百姓蒙恩，百姓以耶稣为先知就蒙恩，但是你不听，你还要捉拿主，最后
怎么样，真的砸得起来。我们看犹太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以后受多大的苦，为什么他们真的把主耶稣都丢钉在十字架，弃绝了啊这位主啊，这个原主的什么儿子，他们都要这样的害他，所以他们的结果会好吗？所以这一段啊，苏林我们知道按照预表来讲就是犹太人，讲的犹太人的结局，但是按照灵异来讲，今天你我们都要结果子，不要做不结果子的树。不结果子的一个结果什么呀？不听主的话，还要悖逆，还要反抗，还要抵挡。神差遣仆人来，对人神的仆人都不高兴啊！我们有时候也这样，我们以为老舅能大，我们就不爱听他们讲一些个什么严厉的话啊，针对我的话我就不高兴。你不高兴，你就等于什么呀？就等于这些个恶仆人凶恶的缘故一样，又杀又打。你虽然没有杀没打，你心里恨，你心里抵挡，心里反对，这个在主面前也不蒙冤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让我们能够结果子，按时候结果子。那我们怎么样按时结果子？诗篇第一篇清楚告诉你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那不能够光有叶子没有果子，最要紧的我们要结果子啊。结果子什么意思？那个领千千万万的悔改。结果子什么意思？让我们有生活的见证，有悔改的见证，是吧？让我们真正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不辜负主的恩典。这个一个葡萄园可以结许多许多果子，是的，几百斤、几千斤、几万斤能够结出来的，是吧？那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啊，知恩感恩，回报主的恩，那你就能够结果子。不是白白的享受，徒白占地土，徒受主恩。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，所以什么呀，我们不能徒受主恩啊，不能够白白的享受。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最后一段，我想这个比喻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啊，让我们不要把主弃绝，看重主的话胜过一切啊，听主的命令遵主的话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主所用，要谦卑，要顺服，要圣洁。谦卑顺服里面就是听命啊！我们真的与主联合，我们就能够多多的结果子，我们也能够像那匹小驴驹啊，被主骑上，使千千万万的人都能。